大家好，欢迎收听 Microsoft Azure 坚实基础系列课程。本次课程的内容是 Notification Hub 通知中心。其实这样翻译呢，不是特别贴切，所以咱们可能在课程中更多的使用这个英文的 Notification Hub 去解释这个通知中心的主要功能。好，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吴慧峰，现在在微软担任开发技术顾问的职务。如果大家在开发，或者是在 Windows Azure，或者是 Windows Phone、Windows 8的开发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下面的邮箱联系我，我会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大家在开发中遇到的问题和开发中遇到的故事。好，咱们开始今天的内容。今天的内容呢，其实我们会定位在一个200系数的难度，整个的 MVA 坚实基础系列课程都是这个难度系数，基本上我们会从一个最初级的介绍开始，然后逐渐把大家引入到一个能够去简单的使用这个功能，能够了解这个功能用来做什么，能够简单的进行编码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这个系列课程呢有很多内容了，然后我今天讲的通知中心这个内容是在 App Service 里面的其中一部分。App Service 里面很多东西了，其他的课程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 MVA 上搜索。大家可以看到其他的同事和大家一起去，讲述一下其他功能的具体内容。好，今天的内容呢，首先我们从第一个方面阐述一下这个推送通知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和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一个重要性。那同时也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在 Windows Phone 上面，在没有 Notification Hub 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推送通知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然后另外呢，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通知中心在整个技术方面给大家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优势，然后让大家能节省多少代码，能够很轻松地完成一个跨平台的一个推送这样一个作用。好，另外最后我们给大家实现一个基于 Notification Hub 和 Windows Phone 的一个推送的一个 demo 演示。好，开始第一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我们使用推送通知。其实使用推送通知，这个大家在近几年都不陌生了。在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今天，我们所有的应用程序都是会用很多的通知，经常会接到很多的不同的通知。比如说，这个微信的消息，这个客户端新闻客户端的一些新闻推送、天气预报的推送，这个都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其实推送通知的，价值是非常有用的啊。因为在以前没有通知的时候，我们经常是用短信和朋友沟通，但是现在呢，基本上我们是用微信沟通。我们怎么样能实现这个高效的，就实时性的沟通呢？就是靠这个实时的推送通知，可以提醒我们现在有一条消息，就像短信的提醒一样。当然，这个整个它的成本比短信便宜超过1万倍，我们只需要很小很小的流量，就能完成很多很多的这个文字性的内容的交互。这个短信不管你打一个字还是10个字，可能都是1毛钱、1毛5分钱之类的，就是成本会非常高。如果你跟一个朋友聊一大段天儿的话，可能这个还不如打电话来的划算。啊，另外对于企业来说，推送通知可以让消费者可以让员工得到企业内部的最新的一些资讯，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生产线上或者一些工地上面，有些突发事件，我们没有办法去很快速的派人去这个现场去告知，或者是通讯、电话的线路问题导致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推送通知的机制，通过内网或者通过其他机制让更多的人提前知道一些更多的信息。啊，接着呢，它不仅仅其实是一个提醒功能。我们刚才举了一个微信的例子，其实它后续的，它通过这个提醒，我们可以带来更多的后续内容。通过提醒，我们可以同步数据，或者让这个数据进行交互，或者是让用户达到后续操作的一个前期准备。另外，在各行各业的推送呢，其实比如新闻业、媒体业， 这个我刚才也说过，比如说这个我们用了一个新闻客户端，经常会收到一些国际要闻或者是这个头条新闻的一些推送，就可以让我们大家第一时间能不脱离这个社会的节奏。那第二呢，是非常好的一个代替短信的一个，在保险业和金融业代替短信的一个通知。最常见的，我们可以，这个想一下，如果你有招商银行信用卡的话，招商银行在微信上面做的这一套整个的消费提醒机制非常非常完善。比如说我刷了一个卡，我的微信立刻就会提示我招商银行我在哪个地方。哪个卡去刷了多少金额的费用，这比有的时候比短信来的都快，所以这个也是在金融保险业，替代短信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然后另外医疗保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预约或者是会议的场景，能够达到让客户更快的、更好的能接到这个通知。可能以前我们要不停的打电话去确认、去催促客户具体的时间。然后在旅游和航空，这个更不用说了。这个比如说，大家用的一些 app，就是航旅纵横或者是这个非常准之类的，可以非常好、非常好的让我们在办 check in 或者是选座位，我们能提前第一时间的知道这些变化，可以做好后续的准备。这个比短信来的要快一些，而且经济实惠一些，对于企业来说。订单和用户体验这块呢，其实，在制造业上面也很多了。比如说，这个我需要买辆车，可能提前，这个车有没有到货，4S 店有没有车辆，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通知到各位。啊，最后呢，零售业可能大家接触会比较多了，比如淘宝或者是京东，你在上面下一个订单，会实时的给你推送，是不是发货，是不是邮寄，什么时候能收到货，这个也是使用非常多的一个场景。所以，综合这些内容来说，整个推送通知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了，尤其是在这个移动互联网的今天，我们永远我觉得是离不开这个推送了。好，接着我们来从技术方面讲一下这个推送通知的原理啊。首先呢，其实推送通知这个过程呢，我们需要先将一个机器注册给一个推送通知的一个服务器。那不论是苹果还是安卓，还是现在的 Windows Phone，它的机制都是比较类似的，它都有一个官方的一个推送通知服务器来接收大家的请求。来记录大家的这个设备和用户之间的关系，这个基本上都是相同的。然后我们注册信息到服务器之后，服务器就会记着哪一个应用对应哪一台机器，是谁谁谁。然后可能这个谁谁谁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哈，可能他是一个唯一的标识。我给某一个用户推消息的时候，他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来判定唯一的用户。然后接着呢，我们可以发送消息。发送消息的时候，就是通过服务端的程序连接这个平台的一个推送服务器。在这个服务器上，如果是有这个要推的设备，我可以把服务端的代码发过来的一些消息推送给前端的一个客户端，就实现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推送的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期间呢，其实开发者和公司需要维护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首先，因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账户，这个用户的信息和这个设备的信息注册给，平台级的推送服务器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自己也需要逻辑上的来判断哪一个用户现在在哪一个设备上，比如说他换了一个设备，登录的还是同一个用户，我就不能给他的老设备去推，我要给他新设备来推，所以自己我们要维护一些比较庞大的数据。比如说这个，有多少设备登录了我们这个推送通知的一个机制，然后每一个设备对应的具体我们这个应用的用户是谁，我们就要做一个关联，然后给他们发消息的时候还就会有针对性，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过程了，我们需要自己维护设备的信息和用户信息之间的 mapping，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呢。 我们也比较简单了，然后我们简单的用一个 demo 来告诉大家，推送通知在 Windows Phone 中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好，首先我们打开 Visual Studio，我从零开始给大家做这个 demo。打开 Visual Studio，我们今天使用这个 Windows Phone 的应用程序去创建这样一个通知的机制。好，我们新建一个项目。新建一个 Windows Phone 的 App，我们因为目前的代码是基于这个 Windows Phone Silverlight 的哈，我们就选 Silverlight。我们给它起个名字，MVA Demo Push。OK，我们就选8.0吧，8.0，因为兼容性好一点哈，因为现在设备整个都还没有完全升级到8.1，但是我相信。8.1的功能也能吸引所有的用户，也能加快这个升级步骤了。好，由于时间关系，我这块就不一行一行敲代码了哈，因为我这块已经之前写好了一些代码，我们把这个相关代码去粘进来，粘进来之后给大家解释一下具体的内容，就整个这个 main page 的这个代码我都可以把它粘进来。大家可以看，现在，它有一些引用没有哈，我们把它加上。好，我们编译一下，看看有没有错误，可能有一些引用我忘记加或者什么的。OK，没问题。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具体实现的一个过程。首先呢，在 Windows Phone 的这个通知机制里面，它会存在一个 Channel Name。其实 Channel Name 相当于一个，我这个应用所在频道的一个名字。你可以根据你的应用自身来起一个可能一般情况下不会冲突的这样一个名称。比如说你的应用名称加一串你自己这个编辑的一些代码，这样就绝对不会重复。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channel 注册一下。注册了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发消息的几个事件去监测消息是否发送成功。然后 channel open 了之后，就可以再源源不断的监听这个消息是不是发过来。然后这个就是如果这个 channel 不存在，或者是存在它进行的另一个操作，都是绑定一些接收消息的事件，或者是这个错误的事件，或者是你要消息收到了，你要怎么显示出来的这些事件。然后重点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接收完这个注册完这个设备之后，我们会有一个这个 channel URL update，就是注册完了，我告诉服务器我要注册 channel，服务器告诉我可以注册，没问题，你这个 channel OK。那它会生成这样一段很长的 URL，我们再把这个 URL 弹出来，并且打印出来，我们方便后面的这个服务端代码去用。这个就是非常简单，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没有做这个设备和用户之间的维护啊，因为比较简单。如果你要做设备和用户之间的维护，你可以在这个收到这个 channel URL 之后，你可以把这个设备的一个channel URL 存在你的数据库里，然后把当前登录这个应用的用户的信息存在数据库里，这样就比较完美。好，我们试一下它，我们启动一下。我是跑在模拟器里，当然，因为 Windows Phone 整个的它的模拟器是一个和真机几乎完全一样的一个场景啊，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无碍的去使用，因为它是模拟的整个操作系统的一个环境。比如说，你之前开发过那个 iOS 是仿真器，它并不是一个模拟器，它是仿真的一个过程，有些东西还是有差距的，所以这块儿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Windows Phone 的模拟器。好，我们现在这个 loading，它可能叫注册哦，是没有验证的这样一个错哦，对，不好意思，我这边忘记了。一个步骤啊，我们需要把这个 因为在 Windows Phone 的应用程序里面有很多 feature，每个应用程序不一定全都会用到，所以它默认的情况下有些 feature 是关闭的。这关闭的话，我们就会造成需要手动打开这个 feature。我们在这个 property 里面打开这个 app manifest 的这个文件，在 manifest 里面有一个兼容性，在这块儿呢有一个 push notification 的一个选项，我们必须把它勾上，然后这个 push notification 才能去正确的在当前的程序里面使用。勾上之后，我们再启动试一下，应该这回就没有问题。重新启动一下模拟器吧。啊，这个也是大家需要注意，如果你在这个开发过程中，要用到什么 feature，你必须要提前在这个 manifest 里面去把它选好，否则是没有办法去使用，它会报错。刚才那个错误就提示我，可能这个当前的程序不支持 notification service。好，那模拟器它启动还是比较快的哈。这个时候我们程序已经启动起来了，我们稍等一下，因为它会有一个延迟哈，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注册过程是一个异步的过程，然后它是通过事件来驱动的。我们看一下 output，现在 OK 了。大家看，我现在获取的一个 channel URI 的一个很长的一个 URL。我们把这个需要记录下来，因为后面我们在服务端代码还需要用，我们把它复制出来，然后把它先放在这儿备用。其实这个过程已经完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机器的注册，它监听已经 OK，已经达到了一个目的。我们把这个项目和这个模拟器都先搁在这儿，不动它，让它保持一个运作的一个状态。然后接着呢，我们来做这个推送的一个尝试。我们新建一个 Visual Studio 的项目。新建这个项目主要是实现这个服务端的代码去发送一个通知。好，新建一个 Console Application 就 OK。我们通过这个命令行的程序来发送通知就 OK。起个这个名字。啊，这个代码呢一样，我为了节省时间啊，我们也是把它提前写好了，粘进来。然后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些代码的内容。把相关的引用 fix 一下。这块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一行代码就让我去输入这个 channel URL。这个就是很长的，我们需要把刚才记录下来的那个替换一下，我们需要替换它，这样才能发到我们刚才那台机器上。好，我们替换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哈。首先呢，它是通过一个 REST API 去连接，通过这个 HTTP Web Request 去连接这个channel URL。连接好了之后，我把这个 message 以一个 post 的形式去发给这个 URL，然后接着呢，我的程序就会收到相关的通知了。它的 header 定义我就不细说了，它都是有自己的规矩的哈。然后发送成功之后，它会就是把这我发送成功了打出来，然后如果失败的话，会告诉你。好，我们试一下这个过程。直接启动，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模拟器会有什么变化。大家可以看，目前我们收到通知之后，它就在程序应用内部弹出来了。其实这个是我们程序做的一个特殊处理。当程序在运行的时候，我们收到通知的时候会在程序内部把这个弹出来。 然后如果是我程序不在运行的时候，我程序如果现在是在一个后台或者是在没有启动的时候，我们再试一下它会一个什么状态。启动起来，然后大家可以看，就是它会弹一个通知，会有一个声音的播放。我们点击这个通知之后，它会启动刚才这个程序，会直接启起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推送通知，其实在 Windows Phone 里面实现也不是很复杂哈。需要用 REST API 去发通知，然后需要，我们在客户端有这些处理机制。其实最简单的处理机制，这一套就 OK。我们只要把它注册起来就 OK。如果你不需要特殊处理这个消息的结果，你上面这些事件都可以不要。最主要的是获取这个 URL，把它存到数据库里，然后我们再从数据库里拿出来它的时候，可以给它发一个正确的通知过去。好，这个 demo 呢，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从一方面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实现起来，并不复杂。但是，目前呢，其实各个企业在开发应用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平台，它可能要开发 Windows、Windows Phone、Windows 和 Windows Phone 的通知机制还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虽然8.1的之后互相兼容了，但是8.0和Windows 还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可能是 iOS、安卓、Windows Phone 各个平台的东西。但是如果是这些平台都要写这样一套东西的话，代码维护起来还是相对复杂一些。因为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通知是什么设备要收，然后我需要经过很多的业务逻辑去判断这是一个什么设备，然后我再走什么样的一个业务逻辑去完成这个通知。所以我们的 Notification Hub 就有它的用武之地了。所以造成的结果，刚才那种情况造成结果就是服务端代码非常繁杂，就是很多平台都在一起，要通过各种 if else 去判断。然后另外客户端多样性，我对这个客户端的开发人员也要学不同的东西，可能这个东西我学完之后，当时用会用，可能过一段时间我要重新看。很浪费时间，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所以 Notification Hub 呢，整个在这方面就有优势。首先它兼容多个平台，Windows、Windows Phone、Apple、Google、Amazon，还有诺基亚 X 这些平台我们都兼容。它因为每一个平台它都有自己的一个推送机制，它都有自己的推送服务器，我们需要针对它不同的去设计业务逻辑。然后另外呢，我们无需维护这个设备的数据。刚才我也说了，通过传统的这个推送的机制，我们需要维护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数据表，然后对这个表和用户进行 map，然后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给每个用户去推送正确的消息。然后另外呢，这个通知中心呢，它天然的给我们实现了这样一个步骤，只需要我们注册，它自动去记录，我们可以通过 tag 的形式去，把用户区分开，然后另外这个服务端通知机制比较简单了，我们不需要判断这个通知是发给什么平台的，我们只需要统一的去调用 Notification Hub 的功能，然后通知中心会直接帮我们自动的去在云端判断它是什么平台，然后选择不同平台的推送服务器实现这个推送机制，然后最后呢，它可以和 Mobile Service 完美集成。Mobile Service 的完美集成呢，我在 MVA 上也有一套课程，是分为2节的，然后主要讲述了我们怎么使用 Mobile Service，在各个平台它有什么优势，以及和一些这个 Mobile Service 里面具体的一些模块的一些 demo，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然后它的集成是天然无缝的，我们在 Mobile Service 里面可以完完全全的看到这个通知中心，也可以和这个Mobile Service 的 Web API 进行直接交互，所以这个就是通知中心的核心的优势。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创建通知中心，其实非常简单。我们打开这个 Azure 的 Portal，然后只需要在这个新建里面，我们找到这个移动服务，不是移动服务，是应用服务。应用服务里面有 Service Bus。服务总线，然后这边有通知中心， 快速创建，只需要给通知中心指定一个名字和它的命名空间的名字就 OK 了。所以这块儿，然后选择它的这个数据中心。所以我们这边不创建，它创建也很快哈。我们看一下我们已有的这个创建出来已有的东西，服务总线，比如说我们 MVA 这个 Notification Cup Service。然后我们看通知中心，我们现在已经创建了两个通知中心。然后在这个通知中心里面，我们可以点开，可以看目前的通知中心它一个工作状态，它过去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然后它有每个月允许你免费使用的推送量，还有这个推送注册设备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配置里面去调整它的相关参数，比如说，我需要现在我这个通知中心需要兼容 Windows，需要兼容 Windows Phone，需要兼容苹果，需要兼容这 Google、Amazon 这些通知，我完全都可以在这里面去统一的去配置它。它每一个通知客户端的实现通知的过程，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比如程序包的 SID、程序包的 ID 或者证书，我们都按照每个平台的标准去配置就 OK 就完成了。然后另外这个缩放这块需要注意一下，通知中心它有三个收费的标准，一个是免费，免费它每个月有100万个通知的这个免费的数量，比如说我的用户比较少的话，而且通知不是很频繁，我觉得免费基本够用。然后基本还有标准，他们都是无限量的通知，只是超过了一定数量会收费。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具体去看一下它的价格的一些配置。然后最后一项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portal 里面去调试各个平台的这个通知的是不是通，是不是可用。比如说 Windows 平台和 Windows Phone 平台。我们在这边可以选择通知的类型，然后它就会生成通知的样式，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发送，可以简单的向客户端去发送一个测试通知的一个样本，这个就是 Portal 的主要功能。好，我们再回到这个 PPT 来讲一下它的机制。其实它的机制呢，和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普通通知没什么太大区别。首先我们在使用这个通知中心的时候，必须要创建，这个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只要创建一次就 OK 了，以后就不需要关心这个步骤。第一步，在 Azure 的 Portal 里面去创建 Notification Hub 的服务，就是我们刚才做的那个 demo 的步骤。然后第二步呢，在所有平台上，我们可以使用同一套 SDK 和机制去注册当前设备到 Notification Hub。到 Notification Hub 之后呢，Notification Hub 它会自动判断当前设备所在的这个服务商，然后连接他们的平台服务器，去准备好接收和发送通知的一个机制。然后最后，我们通过服务端代码去向 Mobile Service 和 Notification Hub 去发送通知，然后发送给 Notification Hub 的通知，它会自动连接到各个平台的推送服务器，然后向设备发送最终的通知，整个的流程就是这个过程。所以，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其实就是，大部分的工作全都是，比如说判断平台、判断服务器是不是可用、走相应平台的这个业务逻辑推送机制，都是由 Mobile Service 和 Notification Hub 去帮助大家完成。我们只需要做的就是，什么时候先注册设备，注册设备这是必不可少的。然后，后台告诉这个 Notification Hub 什么时候要发通知，就 OK 了。我们只需要做这两步。好，接着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demo，让大家看一下整个 Notification Hub 是怎么样工作的。我们首先打开这个 Visual Studio。打开 Visual Studio 之后，我们还是创建一个标准的 Windows Phone 的一个应用程序。Windows Phone Silverlight 的一个 blank 的一个程序，起个名字，MVA demo Notification Hub Show。 我们选择8.0就 OK 了。OK，创建好之后，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因为它使用的是 Notification Hub 的服务，所以我们需要把 Service Bus 整个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包加进来，是在 NuGet 里面。我们只需要搜索 Notification Hub 这样一个关键字，然后我们会找到这个 service bus 这样一个包啊，因为 Notification Hub 整个的服务是在 service bus 这个大服务之中，我们把它安装上。OK，安装了之后，我们回到这个 app.cs 这个文件里面，我们看一下，其实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给大家一行一行写代码了，我们直接把之前写好的代码复制过来，首先引用加上。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具体的 app launch 这个里面的内容，是在程序启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它去使用 Notification Hub 去注册。然后这块呢，它还是使用了这个就是传统的比较就是我们刚才在 demo 里面已经受过的，它使用 HTTP Notification Channel 这样一个东西去注册。他先判断这个 channel 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然后去注册。然后另外呢，它有一个事件，它是把这个当这个 URL 注册完成之后，我们让它连接 Notification Hub 的一个服务。这个服务呢是在刚才我们 portal 里面，我们可以回来看一下啊。我们用这个服务去做 portal 里面，我们点击这个。详细信息，然后他会告诉我这个 Notification Hub 的名字是什么。首先我把名字复制过来，然后添到这个里面。然后他还会告诉我一个节点的一个监听信息。它这边有两个 key 啊，第一个 key 是用来监听的，第二个 key 是用来发消息和监听都可以用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通常在客户端里选择这个第一个 key，因为比如说你的客户，这个你的应用的代码被反编译了，你这个 key 有可能被泄露。但是如果你这块用这个只是监听的，它泄露了也没关系，它用不了这个东西来发送通知，它只能用来接通知。所以我们把它替换到这个地方。OK，这样就其实就完成了。我们不需要记录它的那个，就刚才很长那一串 URL，因为整个后续的工作都是 Notification Hub 去帮我们去做了。我们来运行一下，只要不报错就是成功。好，启动模拟器。好，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哈、啊。可能还会有问题哈、啊。来看看什么问题，和刚才的问题一样，我刚才又忘记了把刚才那个 Notification Hub 的 feature 勾上，我们再回来操作一下，到这个 App Manifest 里面，兼容性这个 Notification Hub 勾上，OK。再 build 一下，然后再试一下。OK，好，这回正确了，没有报错，就是成功啊。OK，我们接下来怎么去看这个机器到底有没有注册到我们的这个 Notification Hub 里面呢？我先把这个 build 停掉。在左边这个地方，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这个 Service Explorer 里面可以对当前的 Azure 账户的服务进行查看、编辑。我们先筛选一下，因为我有几个订阅，我们只选择这个 Test 一这个订阅。 然后我们到 Notification Hubs 这个节点，我们把它展开，它会刷新一下哈。大家看，现在我的 Notification Hub 所有的 Notification Hub 它都会列出来。我们刚才用的是 MVA Demo Show 这个 Notification Hub，我们双击打开它，看到这边有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一个 Test Send。这个其实和 Portal 那个功能一样，我们可以测试一些发 Notification Hub 的，发通知的这样一个机制。啊，第二个是 Device Register，我们刷新一下，看看刚才那个模拟器有没有注册进来。它有的时候有一定延迟啊，这个没有办法避免，所以现在还刷不到。但是其实我们应该这个整个的这个应用已经注册进来，我们再试一下。再运行它一下，再刷刷，哦，还刷不到，我们不管它。然后我们来写服务端代码，再启动一个 Notification Hub 的，再启动一个 Visual Studio，创建一个Console Application 的一个项目就 OK。然后我们待会儿回来再刷，看看这个有没有。能看到这个设备的已经注册进来。Console application，然后这个代码也是我们直接粘贴进来给大家看一下就 OK。这个 Notification Hub Client 我们没有，我们需要添加一个引用啊。还是添加同样的这个 Service Bus 这个引用。哦。他告诉我这个1.9 try to package 到那4.5，Notification Hub，这回 OK 了，刚才可能是我选择的不是 client site，选择 client site 就 OK 了。我们添加这个引用，然后接着呢，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其实代码非常简单了。第一行代码就是我们连哪个 notification hub 的名字还有 key 写上，然后第二行代码是。build 一个 toast 的一个通知的一个模板，第三行代码把这个通知发出去，只要三行代码就搞定。然后我们还是按刚才的步骤，我们把这个 key 给它替换一下。这块需要注意，因为这个代码是用来发送通知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full 这个有全部权限 full shared access 这个 key 复制过来，然后替换。然后名字也要替换一下。OK，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项目里面，看看它这个设备有没有注册上。还是刷不出来啊。没关系，我们不管它。我们先来用这个Visual Studio 自带的工具，咱们来测试一下刚才那个。过程是不是对的？Windows Phone，我们发一个 toast。好，我们点击发送，file to send。 他说这个 Your confidential note。啊，对，稍等一下，因为这块我忽略了一个地方哈，我们在配置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 Windows Phone 的一个通知，然后这块呢，它有一个选项，这是启动未经身份验证的通知授权通知，这个我们就把它需要勾上才可以用，要不然它必须要用上传证书才可以，嗯。把它勾上之后，保存。OK，保存好了之后，我们要重新跑一下这个程序了。这可能也是我们刚才这个为什么注册不上的原因哈。我们重新跑一下这个程序。好，这回应该 OK 了。再来看一下这个应用有没有注册上。刷新一下，OK，这回注册上一个 Windows Phone 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它的各种 ID 我们都可以看到。然后我们用这个测试给它发一个消息，我们在这边等着它。它这个因为用 Visual Studio 这个工具发消息会稍微慢一点，所以我们要等等一会儿。它在下面这个 Message Result 里面会给大家显示我有没有发出去消息，发了几个之类的消息。是比较慢哈。OK，它显示我发了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已经拿到这个消息了，可以通过这个消息启动这个 app。然后接着呢，我们再通过刚才那个代码来发消息试试，非常简单的一个代码，直接启动。我们再看这个模拟器。看这个代码发的还是非常快的哈，这个比刚才这个工具发的快多了。这个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个使用 Notification Hub 的一个过程，可以通过非常简单代码，大家看我们这块只有三行代码，刚才我们不使用它的话，用普通的 Notification Hub，普通的推动通知。我们需要写很多很多代码，调 REST API 等等等等，然后在这个客户端注册的时候也是简洁了很多，不需要记录那个很长很长的 URL，只需要把它抛给这个 Notification Hub 去用就 OK 了。所以这就是整个 Notification Hub 的优势，而且在各个平台上其实我们都可以这样用，比如说下面这个注册，这是 Windows Phone 上面。iOS 上面是这样调用，安卓上面是这样调用，然后发送通知，在 .NET 非常简单，两行代码、三行代码就可以发，然后在这个Node.js Mobile Service 上面，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去发。这个就是今天基本上所有内容，然后后续呢，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通过这些链接去访问相关的网站，看一些视频。给大家更多的一些这个帮助。好，另外呢，本次课程其实我们会用到国内的 Azure 和国外的 Azure。如果是你的业务是在国内的话，建议大家选用由世纪互联运营的Microsoft Azure，地址是这个 Windows Azure 点 CN。如果你是非国内的业务，你可能你的业务遍布全球，你选择这个全球的 Global Azure。也是没问题的，它整个功能点都会逐渐同步。好，谢谢大家。